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他强壮的臂膀。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我要您一起传达一个信息。让我们思想一下，神创造天地、山岳、海洋、星球、动物，甚至人类，他亲手创造了我们能见的宇宙万物。诗篇第八章第三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神用他的手指亲手塑造了山岳，刻画出河川，舀出海洋。神的创造不是用手，而是用他的指头创造出来的巧工。他用手指精密地创造出地球以及整个宇宙。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思想，当圣经提到救恩时，神是用他救赎的臂膀，他强而有力的救恩的右臂。毫无疑问的，当神来救赎罪人，他不再是单单用他的指头，而是动用更多的力气。他用了他自己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性命，在各个他山上骷髅地这个地方，用血、汗与泪来搬动神救恩的膀臂。创造宇宙可能对神而言是一件毫不费吹灰之力的事，但是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试想，在克西马尼园里，耶稣想到即将被钉上十字架如何的伤痛，跪下向父神祷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沉重的了。在诗篇第118篇15节里提到，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您能相信吗？由于神救恩膀臂所成就荣耀的功，我们今天得以称作神的儿女。这个画面深深地触动我的心，希望您也一样。想想为了救我们从绝望与黑暗中出来，为了救赎我们从困难及地狱的门槛面前回转，神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这让我立下心志，要好好活出一个属于神的生命。所以今天我要您与我一同把心里纠缠已久的罪，所有阻挡我们前进的坏习惯，所有心里隐藏见不得人的事赶出。为什么？因为神好不容易把我们从罪里赎出，我们怎能继续活在那如同那时一锤一锤把我们的救主钉上十字架的罪里？最后，让我们花一些时间来思考，救恩对您在生命中意味着什么？就如同神所创造一切森林、山川及美丽的事物，思想这些壮丽的景观，像是美国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里的半屏山，以及天上广阔的银河，这些只是神的指法，而比较起神对我们在各个他山上急着他的儿子，让我们可以回到他的身边所施展出救恩的右臂，相形失色，我们该如何活着？让我们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按照圣经里教导我们的方式活着。
以色列人民在约书亚的领导下刚进入了迦南，他们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征服这地方强大勇武的原住民。
以色列众人们，依我看来，征服迦南的第一步是占领耶利哥城。探子们的报告说，这个敬拜偶像的中心城市耶利哥既富足又强大，防守很严密。
约书亚，你的命令我们全都遵行，指派的地方也一定去。人怎样顺服摩西，我们也照样顺服你。愿你的耶和华上帝与你同在，如同与摩西同在一样。
多谢你们的支持爱护，但我首先必须肯定，我们会得到上天的引导。我要离开营地去默想并祈祷。主耶和华上帝啊，仆人向你祈求智慧，好引领这以色列人民对付迦南人。
约书亚走离耶利哥不远的时候，举目观看，忽然看见一个巨人手持大刀对面而立。约书亚上前问道：
请问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的？
都不是，我是来做上主军队的统帅。
约书亚一听就伏地下拜说：
我主有话，请吩咐仆人。
脱下你的鞋，因你所站之处是圣地。
是的，我主，我脱下鞋子。
看哪，我已将耶利哥城和他的王以及军队全部交在你们的手里。你和祭司和兵丁要每天围绕这城一次，六天都这样行，第七天你们要绕城七次。
约书亚遵照上帝的指示，召来众祭司和战士们说：
你们抬约柜的祭司们，抬起约柜来站好，令七位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带武器的卫队走在众祭司的前面，其他军队跟在约柜后。我一下令，祭司们就开始吹号角，但谁也不可说一句话。我们绕行耶利哥城一圈就回营。
耶利哥城门关闭多天，守望的人在城墙上随时观察城外以色列营的动态。
报告，以色列武装兵排队准备前进。
报告，又发现七个拿号角的祭司站好位置要吹号角了。
报告，穿祭司袍的一些人抬起他们上帝的约柜，站在号角祭司们的后面。
报告，很多以色列兵准备跟在后面前进，各有旗帜引导。
耶利哥的守城兵个人想法不同，猜测不一，但都等待着外来的攻击。
以色列人好像来攻打我们了。
这我们早有准备啊，他们别想拿下耶利哥城，他们怎么能攻下我们的铜墙铁壁呢？哎，
可是他们军队众多，约书亚又是不是勇将，你听说过他们怎么样打败亚玛力王西宏和巴山王鄂的往事吧？
那两个王太差劲儿，谁都能把他们打败，要想攻下我们那是另一回事了。
开始向我们前进，
发布警号。
城墙上的守兵已经准备好，等以色列人接近的时候就拉弓射箭，守兵紧张地观望着等待着。
现在这距离
可是见了吧？
孩子回来了一点儿，不行。
他们那些兵不像要打仗，全不出声啊。
是啊，只听见他们的脚步声跟偶尔的号角声啊。
来看，他们没向我们前进，却转弯了。
对了，他们在搞什么？
他们抬了一个怪东西，全用布包着，绕着城转啊。
哎呀，这真叫我神经紧张啊。也许我太迷信了，我总觉得有一种什么神秘或魔术的力量在起作用啊。
哎，看，他们绕完了城又回营里去了，这有什么意思啊？
第二天，耶和华的约柜和以色列人的军人又绕行耶利哥城一圈回营了。六天都这样，第七天大家早起听约书亚下命令：
上帝今天要将耶利哥交在我们手里，今天我们要绕城七次，大家听到一声特别长的号角声就要极力呼喊，那么所有的城墙都会倒塌，你们就冲进城，记住，一切活物都要杀死，一个不留，只留住在城墙上、窗户上挂有红绳的喇合家，因他善待我们的侦探员，所以我们留他和他屋中的人活命。
对，应该这样，应该。
城中的一切都受了咒诅，你们不可取任何一物，凡可烧的，通通烧光。金银铜铁可带回来献作上帝圣所之用，这命令清楚不清楚？
清楚。
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现在就去占领耶利哥城。在我发令呼喊之前，要记住，不要出声，前进。
以色列军队跟在吹号角祭司和约柜的后面，第七次绕行耶利哥城。这个时候，祭司吹出特别长的号角声。
大家开始拼命呼喊！
这里，那吊红绳子的窗户就是喇合家，也只有这一段城墙没有倒塌。我从他家前门进去啊。哎，喇合，喇合，
我在这里，你们还没有忘掉我？
什么话？当然不会忘记对你的应许，你曾救了我们，现在我们来救你了。
以色列人搜遍全城，彻彻底底地毁灭了一切生物。熊熊烈火烧进了耶利哥，约书亚召集全军众民训话说：
你们今天已看见上帝向信靠他的人所行的大事，今天他用大胜利将耶利哥交在我们手中，这受咒诅的耶利哥城不再有了，谁若想重建这城，他立根基时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有时候我很佩服艺术家、画家和写诗的人欣赏自然界的方法和我有所不同，我看见森林，但是画家看见森林种树木其中的一棵树木上麻雀窝里面的小鸟。圣经旧约诗篇第84篇的作者就是这样的艺术家。有一天，这位作家在神的殿里面 敬拜神的时候，他发现墙壁上靠近神的祭坛那里有麻雀的窝。如果是我，我就赶快找扫把把鸟窝打掉。诗人不会这样做，诗人还心想那只小鸟把他的家建造在神的圣殿里面。我认为这位诗人的看法很有意思，你呢？在诗篇84篇第11节，作者告诉我们他为什么那么欣赏那只麻雀。他说：“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耶和华神帮助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些人物，今天他也愿意帮助您和我。比方说，神使得以色列人过红海，走干地到对岸；神使得大卫胜过巨人歌利亚，击杀他，砍掉他的头。神保护以利亚，不让耶西别往后害他的性命。神带领在巴比伦做俘虏的以色列人归回祖国。今天这位永恒的神也愿意帮助您和我，他愿意帮助保护赐福给我们。诗篇第46篇形容这位无所不能的神，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是基督徒的帮助，但是很多非基督徒去别的地方求助。譬如很多人认为他们可以向酒吧、金钱等求救。啤酒、烈酒、黄金、美金所带给人们的快乐是暂时的。今天晚上喝酒，明天早上您的生命问题仍然存在。可能因为喝了酒，问题还被增加。很多人认为钱财才能消除生命所有的问题，但是最后他们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朋友，天上的神愿意成为您的帮助，希望您和我都能够与诗篇的那位作者一块说：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请问您看的是森林呢，还是是森林里面的麻雀？神看顾那只麻雀，他也愿意帮助您。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Just take a look around.
基督教最显眼的一个象征就是十字架。好些年前我搭乘火车，身边小青年身上带着一个十字架项链。我问他，你是基督徒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带着十字架呢？他回答，为了驱邪。基督教的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真能驱邪吗？如果想挂十字架在身上，哪一种材质的十字架好呢？下面我就跟您谈谈这些主题。其实十字架是古代罗马帝国的刑具，是用来处死死刑犯的。那个年代，十字架是犯罪、羞辱、死亡的象征，没有人想跟十字架沾边的。后来十字架成为基督教的象征，是因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人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能够把一个邪恶耻辱的器物转变成驱邪荣耀的象征，真不简单。这个成就跟他的死关系密切。耶稣的死表面上看是他的信徒越来越多，领导嫉妒害怕之下定了他死罪。然而事实上，耶稣的死述说着一个爱的故事。听众朋友，神创造人，视我们人为他的儿女，从始至终希望我们好。可是在一位叛逆的天使魔鬼的引诱下，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有听从神的话，开始偏离神，犯的罪越来越多。神很伤心，但是没有放弃人，因为神本性慈爱，神爱人。神希望每个人能回到天堂，跟他一起永享荣耀。但是有两个问题，人犯了罪，真的愿意悔改，跟神在一起吗？第二，除了爱以外，神的本性还有公义圣洁，犯罪的人怎么能够跟无罪的神合一呢？耶稣就是答案。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爱神，体贴神对世人的爱心，于是接受了神的差遣，降世救人。耶稣和神都知道，人要回到天堂，必须是圣洁无过的。人所有的罪都必须先挪开除掉。耶稣知道人需要一个代罪羔羊，耶稣愿意让世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 耶稣以自己圣洁的生命为世人做了代罪羔羊，在十字架上留下圣洁的血，洗净人的罪，以死为我们偿还了所有犯罪的罪债，以致愿意接受耶稣救恩的人能重新圣洁，可以和公义圣洁的神合一了。耶稣的死把人回到神那里去的路给铺设好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人打从心里真的愿意回到爱他们的神身边吗？答案就是耶稣的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神为了人永恒的好处，舍了自己的儿子的性命，耶稣为我们进神的国舍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是谁能承受神如此大的恩典呢？更何况犯罪是害人害己，有良心煎熬，人生怎能重新来过呢？而神愿意理解人的无奈与痛苦，竟然舍了儿子让我们有机会可以重新做人，这是多么好的福音啊！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感动了古今中外无数的人，使得他们跪在十字架前面真心悔改，请求神的原谅，诚心接受耶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渴望回到天国与神和好。所以这样看来，无论是金的、银的、木头做的十字架项链，都是不能够为人驱邪的，彻底除灭魔鬼在人间邪恶的作为，彻底除掉您我以前所犯的罪过，使那位死在十字架上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待了你我的罪孽，所以我们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可以回到天国与神和好。听众朋友，这就是十字架让我们理解到的神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恩典。听众朋友，浪子回头金不换。神告诉我们，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庆祝的。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浪子回头的真实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有些话我这个活了60岁我从来没有同人家讲过，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主是原谅我的罪，所以我想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也可以让你们知道主是免我们那些罪的，不管你有什么罪，只要你是缓顾回到他的身边。当初我在美国参观做工，我一个人在美国没有身份，那我下了班也是啊，抽烟喝酒去夜总会玩，找女孩子，也得到过所谓的性病一次两次，没有悔改，而且造成我结婚以后，我想到我以前的罪孽在那边，听到那个艾滋病这个病菌会在你身体里面保持10年15年，所以当我结婚以后，我就很害怕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我说不要报应我，我生下了小孩啊，没手没脚的，那这样的话我说我怎么对得起家里面的人。后来我在1989年肺部开刀的时候，我是偷偷的问那个护士，我说检查血印的时候是不是会把那些艾滋病都检查在里面，后来他讲我知道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也是一个放松了。我40岁左右给了我太太，42岁给了我个女儿，48岁又给了我儿子。我的餐馆经过火险，没有全部烧光，结果还是装修重新营业。我在肺部开刀的时候，我的儿子只有2个月，结果我不是绝症。我太太、我两个小孩，他们都去上教会里面听主学圣经。所以我的女儿讲，爸爸不许上教会听圣经，今后上了天堂，我们家不能在天上团聚了。我的女儿当她14、15岁的时候，她有很大的反叛，现在她不去教会了，她说爸爸不去我也不去。所以在9月11号那个事件发生以后，我认为一个人是很脆弱的，我就开始去当地的教会查经班学圣经。我提了很多问题，我也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主对我以前30几年对我的关怀与爱护。所以有一天我感觉到时间到了，我感到很可惜，我这样晚接受主，他等了我这样长的时间。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见证。一个人到了美国会经过很多的苦难折磨，生活上面、精神上面很多压力，何苦难和，感觉前途茫茫。主在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用很多方式，你有一天悔过的话，主永远等你们的。
是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神永远等着您。各位听众朋友，您愿意悔改归信耶稣，让神带领您走完一生的道路，接您上天堂，回到神的怀抱吗？您在罪恶的世界中流荡受罪吃苦，难道还不够吗？孙先生已经悔改接受了主耶稣，但愿您也愿意承接他的榜样，信耶稣受洗，叫自己的罪得赦免，让神赐的平安喜乐进入您的心灵，永远住在您的心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渐冻人这种病发展到末期，病人失去了所有肌肉的功能，连话也不能讲，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默默无声的，谁知道他们在哪里呢？但是有一位渐冻人，在他不能讲话的时候，反而别人知道他在哪里，并且带来了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照顾。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的。
我们是通过豆姐妹的姑姑，豆姐妹的姑姑是我们小组的一位组员，一个姐妹。有一天我们晚上聚会结束之后，她来找到我，她说想邀请我们教会为她的侄女做追思礼拜。所以我当时就很好奇，因为就是我们小组这个豆姐妹她年龄在50左右，然后我想她的侄女也应该不大，所以就这样第二天我联系到豆姐妹，我说我想去看一下，因为现在她的侄女还没有回天家，她只是提前预备。
第一次的见面总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不知道自己会见到什么。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当我第一次走进豆妍的卧室的时候，心里很复杂，但是我知道上帝让我们去探访他，然后为他去做这样的追思礼拜，前期 当我们看到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是被感动，我们里面是被鼓励的。但是同时呢，我又想好好的去抱他，我想把上帝的爱给他。虽然他接受福音了，但是他没有过过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当时就特别想把这种团契的生活，神的爱真正的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拥抱给他。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我们用眼神传递。我们当时的聊天就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家人，然后我们当时我跟他去交流的每一点他都点头，我们用点头用眼神来回应，因为他当时已经不能够说话了，然后每一次都用眼动仪来进行交流。
初次见面之后，教会弟兄姐妹们便开始商议往后服侍窦姐妹的方针。严姐妹还记得当时大家达到的共识？
当时呢，我们看到窦姐妹的那种状态，我们觉得内心也很高兴，因为她毕竟她接受了上帝，但是她没有过过教会的生活，所以回来之后呢，我们教会就决定以后每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去到窦妍的家里去让她过教会的生活。我们带上一个小姐妹去弹琴，然后呢，我去做见证，我们的菊姐妹当时给她讲道，让她过教会的生活。
在教会弟兄姐妹的陪伴之下，窦姐妹开始过教会团契生活，听基督徒唱诗歌，听神的话，听基督徒的见证，能够给一位渐冻症病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他的家庭平稳了很多，因为窦妍呢躺在床上真的是十几年了，他里面满了埋怨、苦读、焦虑。之前我没去探访的时候，窦妍呢都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和他的父母去吵去闹，然后家庭呢因为这样的情况一直都不是很安静，然后他父母呢通过这件事情呢也很焦虑。但是后来我们去探访之后，也接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团契生活，也把真理告诉窦妍的时候，真的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他就渐渐的就安静了很多。以前就是说他会用一些比如说咬牙去反对一些事情，但是通过我们探访之后他就没有了，所以他父母就是也清醒了很多，然后也特别的感恩。
一块去探访的严姐妹记得，他们的探访不但改变了窦姐妹家庭的氛围，同时在窦姐妹家庭成员的个人信仰上也起了一些影响。
他的大姑还有他的老姑都是基督徒，探访之后呢，他的二姑、他的四姑还有他的表妹也都来到了上帝的面前。
探访陪伴窦姐妹过教会的团契生活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单单影响了窦姐妹的家庭，反过来对教会也有影响。
我们刚开始是几个人一起过去，然后有的时候是三个人，有的时候是两个人。但后来我觉得是因为窦妍他里面有一个感恩，他对上帝的回应，他每天都在祷告让我们过去跟他一起过团契的生活，然后可能这份负担就给了我。我的里面就是每天不见着窦妍，我好像就是没有办完我今天的工作一样。然后后来就是晚上如果有时间，我会带着我的孩子去他家，如果中午抽出来时间，我就哪怕十分钟我也会要到他家去看一眼坐一下。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也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关系。
一次又一次的探访，每个星期天甚至每一天，一波一波的基督徒来到家里，在窦姐妹的心里激发了她生命的动力。于是窦姐妹再度拾起了上帝赐给她喜爱文学、喜爱写作的天分。她凭着眼睛在 电脑眼动仪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敲打，写作了赞美上帝的诗歌。
窦岩呢，他自己啊，原来就喜爱文学，就特别爱写，给那属世的歌里边添一些歌词。他的老姑就说，你写那个，你不如赞美上帝。这样他就写出了这个第一首诗歌。正好橘子姐妹我们俩去探访，橘子姐妹就特别感动。然后他说，咱们上哪能去找到人给他谱曲呢？我也是那天晚上非常的感动，我就把窦姐妹她的状况和我的儿子说了，他也被感动了，他说把那个歌词给我，我去找人谱曲。我就想你找谁能谱？然后第二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我儿子就把这个歌给我发过来了，他说曲子做好了，也唱出来了。当我们听到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哎呀就流泪呀、就特别感动。我就想这样一个人，有很多人认为他活着没有意义了，但是他用眼睛打的一个一个的字，他却鼓舞了许许多多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灵超越的能力。在《使徒行传》第13章开始这样的告诉我们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士，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那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利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士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使徒行传》记载圣灵奇妙的作为，也讲到超越的能力。《使徒行传》所记载教会如何被建立，教会的历史，也是可以说是圣灵的行传。《使徒行传》是圣灵的行传，也就是说圣灵指示信徒和使徒们应该如何的做。这也是一个充满着祷告的一卷历史书。例如在《使徒行传》13章中，安提阿教会进食祷告，圣灵指示当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宣教，按手差派他们传福音给外邦人，建立教会。而彼得被困在监牢的时候，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神，结果呢，彼得很神奇的出了监狱。还有许多的章节也讲到圣灵的工作和祷告的功效，这也许是今天教会需要学习与经历圣灵的恩典和能力。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若是我们研读这个使徒行传，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是如此的照着神的话来成就，实在是让研读的人感到惊奇。而这个使命将福音传遍地极，是靠着圣灵才能够完成这伟大的使命的。当研读这个过程中，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使徒保罗的奉献的心志，他是完全的摆上。使徒保罗所说的话也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问自己，愿意为主受苦，愿意为主牺牲吗？愿意为主放下一切吗？愿意为主面对苦难吗？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使徒保罗对主的心志， 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宝贵。若是有这样心智的人，就能够活出有能力的服侍，容身一人了。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以弗所书第六章。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依礼，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经由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
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见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